大卫哈在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这样说，用丝弦的乐器写的诗哈，所以大卫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哈。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好，求你在我的困苦中使我宽广，连续我啊。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这是诗篇第四篇哈，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哇，他是以色列好一个正式的神所命定的开国之君，而且奠立了这个国度之后呢，神应许说这个约呢是到永远的，等于说他的那个大卫的王位是永远的，一直到耶稣再来变成万王之王哈。想到大卫的时候，你会想到他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想到大卫的时候，你会想到他是一个，圣经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些都让我们觉得他很伟大哈。我到现在哈，慢慢的我不太喜欢用伟大来形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里面有很大的恩典，我们是蒙爱的人，蒙大爱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每一个人哈，即使他是刚才我讲过你对大卫的印象哈，你等一下我会讲到摩西，讲到基甸，他们都是我们的印象中都是他们很伟大哈。但是呢，如果你去往后面背景去看他们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哈。你从大卫的诗可以看到，大卫的诗篇里面大部分都在写他的心里面的痛苦，在陈述他心深处的一种很沉重的很无助很无力的这种情绪。但是呢，这些诗篇呢却带给我们共鸣，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共鸣呢？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故事。当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的时候，这个字眼哈，其实在我的大概我的中学以前啊，至少在我的高中中学以前哈，这个字眼是不太被用的。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所谓的辅导諮商心理学这个开始在发展哈，因为这是一个发展性的，它不是一下子就有那么多的这个諮商的这些资讯哈。那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呢，就开始在发展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我没有反对原生家庭的理论，但是呢，我现在要请大家很注意，不要把原生家庭当作一个你的标记哈，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你要讲原生家庭的话，我们用以前的字眼来形容好了哈，就是我们的身世，我们是谁生的，我们怎么长大的哈。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除非你不是人生的，不然的话你一定有背景。我们来看看大卫哈，我们印象中的大卫是那么的让我们崇敬哈，特别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哈，讲到大卫，他们的国旗就是大卫之星，什么都是大卫。然后到了启示录呢，也讲大卫的狮子哈，那个犹大支派大卫犹大支派的狮子哈，这个都是大卫的那个王位下来的。我们记得大卫是一个，为什么他用那个刚开始我说他用那个丝弦的乐器呢？他弹那个竖琴啊，他弹竖琴，他是一个牧童。那牧羊的时候是很孤单的，也是很无聊的，带羊出去，带羊回家，有时候还要待在野外跟羊一起睡觉，晚上也不能睡好哈，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一个牧童。当我们说天使向牧人报佳音的那群牧人，是当时候犹太人当时候最穷苦的一群人。大卫是个牧童，他家里面呢他是老幺。当这个撒母耳被神派去 要到这个他的爸爸家耶西家要高抹一个王的时候，他爸爸叫出来的是前面六个。啊，前面六个，等于说从老大排到老六。然后呢，大卫呢，他还没有回家，他在外面。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他爸爸耶西的心目中呢，他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大卫需要排上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哈？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回想大卫的所谓的原生家庭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哇，英俊的英俊，高大的高大，爸爸都觉得这几个要当王的话，哈，老大先摆出去，哎，不是，老二也可以哈，爸爸是这样摆的，从来没有想到大卫，一直到这个，结果呢，撒母耳是先知哦，他也一样。他的眼光也一样，所以亲爱的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我看到一个弟兄的影像啊，姐妹们哈，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在神的家庭里面，要去克服，要去淡化人对我们的眼光。大卫当初要被选为王的时候，神看中的就是他。撒母耳看中的是他们家那个又英俊又高大，哈，而且是耶西看好的他的老大，一个一个都不是。神给撒母耳一句话：人看的是外表，神看的是内心。感谢主哈，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归属的神的家，我们的天父看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且内心也不是说啊，看我的心里面。好和好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他看到是我们有没有艳遇的心。他早就知道大卫以后会怎么样。大卫的身世你想想看哈，对我来讲是很坎坷很凄惨的，建立的功劳被他的岳父，他把他认为父亲，诶，他把那个大卫，大卫把这个扫罗认为父亲，我父啊，我没有害你的意思哈，就一直被追杀，只为了扫罗心里面的嫉妒，只为了扫罗心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他从一开始做好事之后，就没完没了，他的人生没完没了，到最后竟然他的儿子篡位，哈。我现在要你看的有一段，就是这个大卫他一开始哈，当撒母耳要选王的时候，他是算不上排不上的，结果没有想到神要的就是他。所以当我们说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带给我怎么样，当我们提到这个原生背景，把它扯到这个心理学上面来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印象是不好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原生背景，不要忘记我们的父母亲是在最终生的，我们也在最终生的。我们期待我们有一个多完美的父母吗？然后我们如果是一个完美的父母，就养出来一个完美的儿子吗？没有，绝对没有。我可以跟你保证，我活到现在不是这样的。就像大卫说的，我们在母腹中就已经是在罪的包围的，在那吸那个在这个母腹的这个子宫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被这个罪包围了，我的罪性，我的母亲也是有罪的，对不对？然后呢，生出来之后，他养我的时候，我在养人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承传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原生的话，不是只有你生出来后的影响，是我们一开始就有一种遗传。那就是为什么你说我以后才不像，不要像我爸爸，才不像我妈妈。可是偏偏呢，不是这样。这个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心理学里面有两个大支在一直在比赛哈。有一边呢是说呢，是人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行为、思考模式是环境造成的，是外因哈。我的外面的谁让我这样，我的外面的环境，因为我没有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像那种怎么样，我就没有这个结果。这个是环境理论。一个是基因理论，你的从父母亲生下来的那个基因，我们的 DNA 的那种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就产生了你里面的基因呢，使你今天有这种行为。 所以我们就有讲到这个人的生性，哈，我想你们都很了解。如果你还不明白人的生性的话，我希望有一天给我机会，我再跟你们讲清楚，哈。这个人的生性的了解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让我们晓得说，我们有一些是不可选择的。等一下我会讲，哈，原生家庭本身是不可选择的，不是你的错，而是我就这样子，在这种很复杂的组合下面，包括我的DNA， 包括我的遗传因素，包括我的环境因素，包括我的培养因素，因为小时候的那段时间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神预定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所以那一段如果错过，或者那一段有什么残缺的话，谁没有残缺呢？我也有我的原生家庭的故事，但是我们都会把原生家庭想成说，哎，我就是从一个残缺的来的，然后我们就会羡慕一个完美的。我要跟大家说哈，没有的，世上绝对没有完美。等到天堂上去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但是现在我们还在这里。但是神并不要我们在这个残缺、不完美、从最终生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因为他疼我们，他不要我们就这样子迷失了。所以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是有盼望的。那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有说，哎呀，我要上天堂，不是只有这样耶。你现在就有盼望，你这个时候就有盼望。天上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在地上就可以敬拜神。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问题是你要站在哪一个国度，你要处在哪一个国度来生活哈。好，刚才我讲大卫，容许我慢慢讲哈，因为我很想把我的负担，我的思绪，哈，就是很仔细的可以带给你们，哈，从我心里面很诚恳的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有听过我的一个，就是讲到我自己，就是跟你一个好像比较慕道友的那个一个团体哈，讲到说我小时候哈，那也是我的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就是我的背景，我的身世。你不要以为那个很有钱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我告诉你，根据世界的统计，很多很有名、很能干的领导人物都是孤儿。所以在世界上，不管任何的一个原生的这个背景的一些材料，都可以成为很美的一个成品。好，记得，所以不要老是拿原生家庭来给自己一个理由，说我就是这样，没办法啦，人家才不是这样，我好可怜啊！我讲的原生家庭不是要我们拿来自怜，而是让我们可以突破。我们了解了，等一下我会提到了解了原生家庭有什么危机。好，我现在先把大卫这个讲完哈，容许我慢慢讲啊。这个大卫呢？好，一开始呢，本来排不上位的，竟然被高抹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很奇妙的，大卫竟然被派去帮那个扫罗王怎么样弹琴，因为扫罗有时候引魔入身哈，他就需要有这种这种疏解哈，他就已经慢慢就神就在预备他跟这个王宫就有一些联系了。结果他的哥哥们呢，又在前线打仗，其实不是打仗，是在那里守着不要被欺负而已哈，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扫罗斯那时候对于面对这个非利士人，他是很无辙的，他们基本就是挨打的。所以刚好就碰到这个巨人在骂阵，那我们都晓得大卫的一个石头把他打死了哈。在他要去面对这个哥利亚之前，这么小小的一个大卫哦，你想想看，他是有他的本事，他也有他的才气，但是他的原生家庭有他很多很多的里面的背景。他哥哥怎么跟他讲呢？他哥哥跟这个大卫说，你羊不看，然后跑来这边做什么？其实他爸爸派他去的，拿东西要去看哥哥啊。你知道这个是大哥哦，你想想看，当时候要选王的时候，这个大哥一站出来是爸爸摆出来的，结果没有被选上，却选上这个老妖大卫的时候，他心里好不好受？所以人的骄傲，人的所谓的卓越，也是一个原生家庭，你知道吗？以至于这个大卫的哥哥 竟然目中没有把他看作王，而把他轻视成一个看羊的弟弟。他很严厉啊，他骂他，你来做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是骄傲的，你来看什么热闹？你那个羊给谁带了？你回去看他的那个那个祭司哈，撒母耳记哈。你看就在那里，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年轻年少的大卫，他也辩解，因为他那时候正好少年，他说你怎么这样讲我呢？哦，那他实际上心里是为着神想要发，他想说我的神可以帮助我杀掉狮子，杀掉那些猛兽，这个巨人算什么？在大卫的眼中心里面，其实一早就只有神。感谢主哈，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家庭里面，还好他不是家庭的主角，他也不是家里的一颗明星，不像约瑟像一颗明星哈，他不是的。但是呢，当他开始踏上成为奠定他的王室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上的时候，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每一个关口都有他要面对的所谓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以至于到后来他的一个儿子玷污了另外一个义母的这个女儿的时候，他不敢说什么话，他无言以对，好让这个亚沙龙去怎么样去杀掉这个另外这个玷污的这个哈。那这种情况下面，你看看大卫所经受的哈，你可以稍微塑造一下大卫的特性是怎么样的特性。他其实是一种有点像息事宁人的哈，就说哎呀我能躲就躲，其实他不是要那个王位，可是即使神高他做王位，他也没有做王的那种怎么样那种power 和那种权柄的那种表现。为什么他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牧童，因为他从小就是人家排到他都排不上的啊。当然我讲这个圣经没有记载哈，但是你可以想象，以至于大卫能那么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当他的父亲，因为你生了七个了，那是理所当然，到第七个大概就是已经很淡了，对不对？对儿子的那个已经很淡了，来到扫罗，好不容易他称扫罗为父，我父啊，可是这个岳父怎么样对他怎么样，非常的残酷，恩将仇报。所以然后到来儿子又叛变他，家里产生内乱。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尊荣的一个大卫王，他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可是只有一个秘诀，因为他心里面到后来谁都没有了，就只有神。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只要你盯着神，抓住神，你要的就是神的时候，过去那些很多好的没有的或者残缺的，你都会发现变成你的很大的益处，而且让你有对神有更多的满足，让你更认识神，这是我要讲的哈。所以刚才我把大卫的诗的那个呼吁，这样的一个祷告呼吁的到处都有哈，到处都有。当这个敌人追着他的时候呢，他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赶快冲到这个圣殿去，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情？赶快把我敌人撤退，不是？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见神的容面。你看他的心就是这样，到了世上每一件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心就能够正对神。其实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哈，一层一层都要被剥开的。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保罗说的粪土，都要被拿掉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进入神的这要给你的一个所谓的新生的这样的一个把那个原生，就是我们从人一生的血气生的，然后呢我们就一下就好像就变成公主了，变成王子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是这样子的，当你有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很可惜，有些人呢已经在王宫里，在神的父神的旁边，很尊荣的，我们是君尊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可是呢心里面呢好像那个以色列人还留在埃及一样，什么是奴隶的那种心态，或者是孤儿的心态。好，好，那么我就稍微简单告诉我们一下，不要把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作我的招牌，不是的，那只不过是一个你无可选择的一个生的啊一个背景，但是当神把你的手牵过来，抱在他怀中的时候，你已经脱离了那个外面的包装啊，因为你讲的原生就是外面他看得到的你，对不对？然后呢，他你从你的里面，你要原原本本、百分之百的成为王宫里面神的儿女。好，那我就把我给你们的讲义，如果你看一下哈，我们比较一下哈，什么叫做啊、我稍微提一下，在我没有进入这个以前，我要提一下一件事情。当这个原生家庭的理论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出现了一种啊、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种运动，什么运动呢？叫做医治运动。好，医治本身不是问题，耶稣有能力医治，我们的神有能力医治，我们有信心祷告也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呢，就是这个出现了一种主张，就是说你原来有一些，就像你的身体有发炎的时候，你要让这个那个啊，要把那个脓哈，要把它让它出来，你才会发炎才会好哈。原生家庭它是会有一个痕迹在那里，没有错，可是呢它不需要常常发炎哈。那么有一种主张就是说你要去做一种内在的医治，然后呢就把里面的一些心理的脓呢把它破开，让它流出来。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去那边哭了一场啊，想到我以前怎么样，然后回来就放松了，好，回来就好像啊。但是呢，等一下我会提到哈，这个原生家庭是的那个印记哈，那个 scar， 那叫什么伤疤，好，那个叫伤疤，那个伤疤呢是在你身上做记号的，就像那个雅各的那个瘸的那个腿的那个走路的样子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其实呢也就是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好。好。所以呢，我不是说内心的医治不重要。神既然收纳了我们，他是那一位医治的医生，难道他不想医治我们吗？是的，我们需要被医治，但是不要以为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印记拿掉，把它啊擦掉或埋掉，不是这样的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很简单的，因为我给你们讲义，我就讲义的部分我就会比较快了哈。好，有这个所谓的原生呢啊，这个定义，我们先把这个定义讲一下哈。这个当我们讲到原生家庭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有带着两个，一个是神造人的那个形象，神给我们的形象，第一个是，那这个形象本身呢本来是有圣洁真理仁义的，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的智慧智能哈，人很有智能哈，在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里面呢，是他的那个质地，他的这个特质是真理圣洁仁义，是神的形象的特质，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本来是我们有这个原生哦，就像亚当夏娃有这个原生哈。然后第二个是堕落的一种症状，堕落后产生出来的症状。首先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就是神来面对他的时候，亚当你难道吃的那个果子吗？他第一句话怎么，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好，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个危机，我们会把罪责归到别人，责怪那个人，然后我们就会感觉不是我的错。亲爱的弟兄姐妹，本来就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没有选择要这样子生下来，我也没有选择我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爸爸妈妈，他把我生下来，这是一个原定的，就好像一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能够被生下来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神说我要你能够挑起一个神圣的任务，去让那些所有 跟你一样有这个包袱，有伤害，有那种受害心态的这些孤儿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不用这样子过日子，而且呢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有可以有很丰盛的现在。所以我们有两个哈，一个是神圣洁仁义真理的这个情感也好，智能跟自由意志，还有一个就是堕落后因为不听神的话，这个我你们都很清楚了哈，的一种知道善恶。这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呢引诱的夏娃一点，本来夏娃很单纯的对神的关系就是信靠，就是依赖，好紧紧的在一起，每天都很自由的，好很敞开的，结果他没有想到说我可以向神，向神怎么样？如果说我可以向神那么的甘甜，像耶稣的甘甜，像耶稣的连续，这个很好啊。问题是怎么样？向神能够知道善恶，这个的话就是问题了。我们以为哈，人在追求的哈，现在人在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个，我要知道，我要知道我的原因啊，我要知所以然，然后我就可以知所当然。问题是怎么样？我们就讲一个这个病毒好了，我们知所以然吗？现在还在追，因为这个我们都想说，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我怎么样去处理呢？然后它一直变，啊，所以人以为自己是可以胜天的了啊，这是从一开始。当那个夏娃落入这个陷阱的时候，知道善恶之后就落入这个问题了。当我们知道善恶没有善的本质的时候，没有真理仁义圣洁的形象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会落入更恶，而且呢落入一个爬不起来的一个陷坑。所以我们的这个另外我们有神的形象，另外我们有这个堕落后的症状，跟亚当夏娃完全一样，啊，知善不能行善，而且呢总是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原生家庭这个主张哈，这个理论哈，本来只是让我们明白说哦，我的痛在哪里，我的伤在哪里，好，而不是让我们以为说我知道了我就可以解决问题。有时候知道了更严重，更自怜，啊，责怪，然后呢包着羞耻躲起来，这个是罪害，这个是犯罪后的一个后遗症。所以我们有两个原生家庭的背景，记得即使你是还没有，当我们当中没有不信主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其实他还是有神的形象，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耶稣要救他，但是问题他不知道，而且他没有，根本从来没有了解说他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形象，而且呢神一直在给我们做一个更新，有没有？在那个以弗所书，让我们回到这个应该是属于以弗所还是哥罗西哈 ？It's OK， 就是反正就提到说我们跟了基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弃绝什么？我们就在更新，我们就回到像耶稣的那个圣洁真理，我们在恢复我们的形象。但是呢，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自己欺骗，说：“哎呀。”我的背景，因为我们怎么样，自我中心。等一下你会看到我比较一下这些原生家庭跟新生的这个整个的比较起来的话，就发现一个是自我为中心的自卑，有时候用一个自己维护自己，有时候就是自己。当我说我的原生家庭使我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就对了。好，那神的心声呢是说，孩子你不要一直看着你自己，你看着我，你过来让我来处理你的问题，就是以神为中心。好，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要给你思考哈。当你提到你的过去的背景，不管多么的不合理，不管多么的让你伤心，第一个我要问你哈， 谁是受害者。就像我们来讲神跟亚当夏娃好了，这个是第一代哦，神造人的第一代。那么我要问你，亚当夏娃的原生背景是神的错吗？你说当然不是，因为神是完美的，是完全的。可是为什么亚当夏娃怪神呢？都是神造的。那我问你哈，从这个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这整个的一个场景来看，谁是受害者？一个落在原生背景家庭的危机的第一个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受害人，我有很多冤屈。当你是受害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种观念哈，现在现代人的观念，当你是受害人你要怎么办？你要伸冤啊，对不对？然后你就要去告状啊，然后你就要去争一个那个争一个长短啊，还我一个公道啊。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来过我们的一生，如果你说哎呀我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哎呀都是谁的错，谁欠我，然后呢我的本来的这个背景的那个要不到我的公道，后来怎么样，结婚后就跟我的先生要，跟我的妻子要，后来跟我的儿女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说你带着原生背景的原生家庭的这样的观念，是一个人家欠你哈，你是被欠债的，你是受害者的话，那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表态。所以我要问你哈，到底这种情况下面谁是受害者，然后谁是受伤者，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要去思考哈。然后有两条路你要选择，如果你要以一个我是受害者，我是受难者，我是受伤者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走上这一条讨公道的路，而且呢会追一个你根本追不到的一个梦。还是你说我要从这里面，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有伤害，你有伤口，但是呢因为你现在有一位全然爱你，完全知道答案的父亲，你信得过他，然后让他来帮助我们痊愈。十二年血漏的妇人经历了十二年找不到任何的答案，但是他找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了。那十二年过了，38年躺在毕士大直旁边的那个自怨自哀还责怪人不带他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瘫痪了38年，就是他的原生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好了。所以你做一个选择，然后听到耶稣问你说，孩子你要不要好，你要痊愈吗？生生呢跟新生我们比较一下，生生是你不可选择的，是一生伴随你的，记得这句话哈。即使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说呢我已经哎呀我已经改变很多啦，我现在已经很喜乐啦，没有错，喜乐是你的权益哈。但是问题时不时你那个疤痕哈，刚才那个疤痕哈，已经是一个记号在那里。然后呢神那个疤痕是神恩典的记号，是跟你立约的记号，是让你可以更爱神，更感恩神。有些人他们很骄傲的时候，他即使他成了基督徒还会觉得说，好像如果神没有我不行这样子哈。如果有这样基督徒的话，你可以知道说那绝对不是真的神的儿女哈。如果一个神的儿女说，你看我成为神的儿女，神多荣耀他多荣光啊哈。保罗说什么？保罗也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对不对啊？可是你要知道保罗最伟大在哪里吗？经受得了那个似乎要死又活过来，好像很贫穷又很富足的那一种人生。所以这种原生家庭呢就是一生伴随着你，但是当他有提醒你说，哎，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提醒你的伤痕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自怜，你已经知道怎么面对他。只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容许我的话， 妈咪会有一个对她自己的见证啊，因为呢，这个撒旦魔鬼，他当他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就是找我们的弱点，他知道哪里最容易去戳到我们。对不起啊，我还是有很多杂音啊，因为我们在录音啊。那这个我已经在神的面前痊愈了，然后我已经没有这个包袱了，好，我已经可以自由喜乐平安的过我的日子了。可是我要防卫那个很狡诈的刚开始使亚当夏娃落难的那个撒旦魔鬼的恶势力。所以为什么你会感觉好像跟着你，因为他常常要提醒你，要用这个环境来让你再次掉下去，记得这一点啊，他是跟着你的，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就像妈咪她说她啊查到癌症之后哈、啊，第一次哈、啊，她现在是第二次的扩散是骨癌，第一次她人家跟她说，哎呀你检查有没有癌细胞啊，她说检查没有了，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我没有癌，而是说呢我的癌跟我共生存哈。啊，如果他没有把我打死的话，那他以后就跟我一起死，就是这样，有点类似好像一个慢性病哈。像我有红斑性狼疮，他是一个跟着你，医生跟我说他就跟着你咯，他那个医生讲话很幽默，跟着你咯，啊，你就尽量就是不要让他出面就好了，就是这样哈。好，这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啊特质。还有呢，如果你要活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面的话，那么你就会每一天都好像你如果不是跟那个撒旦打仗的话，你就是要跟自己打仗，好像每一天都要把你维护得很好，你都要保护你自己，你很敏感哈。然后呢，你常常那个保护着你那个伤痛的地方呢，那个伤痕的地方呢，不要被刺激到，一刺激到你就不行了哈。所以呢，你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颜色外表也好，或者是你越来越厚，把自己包得越来越厚，叫做自我防卫。还有呢，你要知道哈，如果你处在这种错误的原生家庭的观念里面，那么你可能又会延续，这里我提到说那个炎照，你会那个炎哈，我写错了，应该是那个延续的炎哈，这里我写到这个研究的炎哈，你会继续的延续，而且更发挥你的原生家庭的那些副作用，留到你的以后，包括跟你相处的人，而且你以后的啊，如果你有自己的后代的话，还是跟你相处的四周围的人，你会延造，你会，如果你比较有影响力，你就会塑造出跟你一样的，甚至呢，可能比你更严重的也会有可能。好，然后。如果你活在，记得哦，我一开始讲说原生家庭的意思本来没有说它是一个刚才我讲到癌症哈，但是我要你了解哈，原生家庭不是一个癌症哈，它不是一个绝症，它只是一个你需要靠着神跟着他，然后老是一直要胜过他的啊，一个你的跟你在一起的一个同伴哈。这样的情况呢，你的人际关系绝对会有问题，不是你故意要有问题，不是你不想跟人家好好相处，问题是你非常的保护你自己，你非常的敏感，你有太多的伤害，然后人家一按到你就会痛，有时候根本跟你没有关系的，不但你要从家里面那些老是带在身上那个包袱，而且呢慢慢你会加上婚姻的话有婚姻的包袱，这个亲子有亲子的包袱，同事有同事，一直都在加进来，越来越重，人际关系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得心应手的，这个是原生家庭的一个模式，好，深深的家庭的模式，记得每一个人都有，我也有，你也有，不是你最可怜，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我的最严重，我的最可怜，你看我的都去比较哈，可是呢，每一个原生家庭的话，你看看大卫的情况，好。然后呢，我们讲一下新生跟这个深生的比较。刚才我们说啊，深生呢是不可选择的，那新生呢是你自己选择的。神啊，我要进入你的家，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是让你来选择的。你看这个多么尊荣啊！ 神拣选你，他看上你，一直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你，让你四周，他很爱你，但是他没有勉强你。他说，孩子，从现在开始成为我的儿女好吗？他巴不得你赶快进入他的家，可是等你好久，对不对？好，有一天你终于想通了，进去了，是你选择的，如果你不要，他不会勉强你的。好，就好像说你改名换姓了，因为我们到时候有个新的名字，然后我们在生命册上已经登记了我们的名字。好，再来呢，他不是老是缠着你，而是怎么样，你是日日在更新。当你跟神在一起，在神的家中，你每天都在更新，不是像那个旧的那个东西缠着你不放。好，历久弥新，然后呢，它让你会越来越轻松，你的本来很重的包袱，刚才那是越来越重，现在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把它好像抽丝抽到后来呢，哇，你好轻松，原来那个里面那个出来就是蝴蝶啦，好美哈。然后呢，我们呢敞开之后呢，我们的性情表达出来的是一个像耶稣说的，你学我，你就会学我，把我们磨造成神儿女的形象。这是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请你在讲说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的时候，不要忘记到29节，那是连在一起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最大的益处就是说，我被磨造成神的形象。耶稣怎么样对人，怎么样面对他被弃绝？哈，原生家庭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哈，最严重的就是被弃绝。你有那种说，我是人家不要的，我是被拒绝的，我是人家嫌弃的，那个被弃绝哈，这个是很难的，对我们是很难的。神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呢？耶稣从头到尾，哎呀，那个拿撒勒出什么好人，好东西啊，哎，木匠的家庭有什么好的啊，所以他在他的那个地盘呢，根本行不出神迹来，没有人相信嘛。然后呢，学生呢，作鸟四散，当他落难的时候，哈，如果你说神不知道你的被弃绝的话，那你很不公道。你想想看，耶稣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但是他说怎么样，他可以看着那日后的喜乐，然后就轻看目前的这个羞辱。刚才我提过一件事情，当你属神之后呢，人的看法，因为我们本来就你也知道嘛，因为什么你要掩饰呢？因为我就是不好，我才要掩饰，对不对？那当别人揭穿我的时候，或没有把我看好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已经敞开了，而且神都接纳我了。所以呢，人怎么想法，人怎么看法，对我们没有什么，怎么讲呢？它一点就是像轻于鸿毛，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不是说你不要注重人对你的建议，或对你的有时候会做一点批评哈，拿来做参考，但是不要拿来怎么样压你的心，马上就说，哎呀，你看我人家轻视我，你看我就是那个做不来的人，我就是人家看不好的人，我就是，然后我们就会往那个不对的方向，这个要讲很多了哈，就我就开始要去取悦人，我要去包装我自己，那个都是一个错误，而且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精神的一种方向。好，那么现在这个新生呢，当神把我们接纳进来之后，我们日日更新，我们很敞开，我敢夸我的软弱，我告诉你，我敢夸我的软弱，就像保罗说的，到个地步你敢夸你的软弱，我的什么家庭的什么样的那个我认为说跟人家很不一样的，我都可以讲。为什么我可以讲？因为我今天已经不在那里面了，因为我讲出来是要讲什么？讲说神的荣耀，而且神的大能，而且我讲出来是要帮助我四周围这些落在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坑里面的这些人可以出来得到自由。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像圣经说的，我们会有彼此扶持，彼此相顾，一个真诚的相爱。真的，彼得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哈，我们就是要很真心的相爱，好， 那个爱不是口头，也不是做的，而是你从心里面，你不用人家感恩你，但是你是从神一样，跟神一样来爱别人。我不是说一下你就可以这样了，我也在学，你也在学，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的方向已经往这个方向，那就对了。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能够包容，越来越能够理解人，而不像以前把自己包起来。好，所以这个啊，原生，你所谓的生生啊，哈，生生，每一个人都有生生的背景，然后呢，还有心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再讲一下，可以看得到。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啊，摩西跟基甸稍微提一下。我们的问题是要最后才问，还是现在啊就要插进来问呢？我到这里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段落，那我就要进入这个例子来啊，更让你了解我前面讲的有没有现在需要问，还是之后才问呢？那个韵子，
到之后吧。
好 ，OK， 好的，
就是
好好。我了解，好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哇，我又举了一个伟人，是不是？哈，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哈哈，开始把圣经的伟人那个伟大拿掉，哈，我们就说我是一个蒙神恩的人，我是一个神所爱的人。摩西也是神所爱的，神拣选的，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哈，如果你亲自去探访摩西，或者刚才我讲的大卫，他们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他们有什么属灵的那种傲气或者是优越感，绝对不会的，因为他们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好，摩西我举了四点啊，你自己去看那些经节哈。自是当他在王宫被培养出来后，然后他自己晓得他是希伯来人，看到法老埃及人杀了这个奴隶希伯来人的时候，苦待啊，不是杀了，苦待这个希伯来人的时候，他马上一下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一个会打死人的人，你想想看，他可能感觉他有这个权柄，对不对？啊，他是这个上面的，或者是他是那个强壮的啊。埃及人在苦待希伯来人，是主人面对奴隶，那么他来杀死埃及人是什么？我是王宫里面的人，我看不过去啊，所以呢他有自恃的，这自己很自己很卓越哈，或者是自己很怎么讲比较好，骄傲嘛，我不是完全是骄傲，就是一个非常自己很觉得自己很行，自己可以这样做的哈。万万没有想到呢，要告他的状的是谁？是希伯来人哈。他以为他做了一件好事，他以为他做了一件很得体的事，而且他有权利这样做，没有想到那希伯来人对他不感恩。你可以想象摩西的原生背景怎么样，他两边都不是人，你知道吗？是不是哈？还有志气哈，等到他逃命的时候呢，再一次神要选召他的时候呢，当他见到你要选召你的时候，那是一个你知道说，哎呀，神多么的爱我，神多么的器重我，竟然选上我的那一刻呢，是非常尊荣，非常让我们感恩，值得我们做一个纪念的。可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不行啦，我是什么人呢？我没有口才啦。然后竟然跟神说，你要叫谁就叫谁，好了，你是神好了，我不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是自由用，你是神好了，那你要叫谁就叫谁吧，这是什么意思？我做主，我不会让你做主的。摩西还是原来的摩西，很骄傲也好，或者是很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个字哈。还有呢，甚至他都了解自己，他都自己已经没有自信心了哈，他还是跟神说，我不会听你的，你去找别人吧，很自主的，对不对哈？然后呢，到了最后有一次，他在圣经上生气几次，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发大怒哈， 他的那个一发起怒来可以杀死人，一发起怒来可以把石板，神给他的石板把它丢散，把它破散破碎，然后到最后神知道他里面的那个问题，他其实神是要给他机会，百姓又在埋怨了，没有水喝，神说这次哈，你吩咐第一次叫他用打的，他很稀奇，诶，打的真的有水哈。这一次呢，神说你吩咐石头就好，吩咐石头用讲的就好哈。神已经在帮助他，那一方面神也要揭发他心里面的问题哈。结果他就怎么样，很非常用力的，很生气的哈，他跟百姓讲了一段话。好，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其实摩西已经很不错了，对我来讲他已经是很谦和的，他胸腔是很谦和的，没有错。好，忍到现在带着这群百姓经历多少困难，还要经历他们的批评，他们的背叛，他们的埋怨，但是因为他抓着神，因为他跟神很紧密，只有他可以跟神面对面，他对有神就够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他是很满足的，所以他可以经历这么久，陪着他们去绕这个旷野，到这个时候，他那个里面的一个原来的特性出来了。但是不要以为神的儿女要注意，不要以为神那么爱我，神那么包容我，神这么不嫌弃我，以后我们就可以当一个什么，好像受宠，然后就变成就是好像被纵容的孩子，不是的。神收容我们做他儿女呢，该教就要教，该处理就要处理，重点在哪里，是让我们可以以后永恒的待在他的家里面。现在就是在塑造我们，预备我们，我们要有一天当他的帐幕降到人间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父，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跟他每一天紧紧的在一起。问题是，你有真的渴慕这样吗？还是你还在追求以前我没有的，我缺乏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就要好好的用你的精力，你的心力来了解这一位神。所以当摩西他转向这个神的时候，他的心声里面呢，第一个他对认识神很迫切，我这个金节都给你们了，请你们去看啊，我跟你们啊，跟你们订正一下哈，那个字我看看哈，字义那一点哈，摩西的身生的第四点字义是民数记，不是出埃及记，是民数记。好，我上面没有标明那个民数记第二十章，不是出埃及记哈，就只有那个是民数记，就是他打磐石的那个。好，现在接下来摩西是怎么样在进入这个神的这个家里面之后，他是怎么样在享受神，怎么样在脱离他的那个包袱的哈？第一个，他就是要追求认识神，从神跟他主动跟他找到他，没有一个人不是神主动找你的。耶稣说，我来是我在找你，不是你找我啊。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得救，每一个人被神接纳，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去找神的，是神主动找。我说那个 moment, 那个他找我们那一刻哈，找到我们那一刻，不是只有他高兴，我们要好好的纪念那个恩。好，他追求神，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一直说我要认识你，你要跟我在一起，我蒙了恩，我才能更认识你。他的热情就是在于认识神，每一天什么事情发生，他就赶快跟神面对面，然后他要的就是神。好，到那个地步呢，什么都不要了，他就是只有神就好了。所以当神处罚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还是跟他的百姓热切的说，你要好好的选择，要选择祸福，生或死。他对于他被处罚，他心服口服的，那他的父亲嘛，对不对？神处罚他是应该的。好，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他是紧紧的依靠他，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他知道我是没有什么能耐的，即使我过去彰显了很多神迹哈，但是呢，现在摩西完全是以信心紧紧的靠着神， 我在讲的不是摩西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你跟我。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把这些记事留下来给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走，就是一定要这样走哈。然后你会发现摩西呢谦卑和气了，这些是神的形象里面的，神要他恢复，神在建造他，神让他发挥出来了，就成为万人的这个福气跟榜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他后来有一点我要提到哈，这个民数记的第十二章那里，当他们在攻击摩西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服侍神的人哈，不要说服侍啦，即使不是服侍，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被误解啦，会有一些冤情啦，是不是哈？然后我们会有被控诉啦，因为人家不了解嘛，有时候人家就是一个不了解哈。当我自己啦哈，当我自己如果有被批评或者被误解的时候呢，那我就先检讨说，是不是我有没有表达好，是我让人家误解的吗？所以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要欺负我啦，但是问题是我可能没有足够去让人家了解。为什么我这样子像那个玛利亚打破香膏抹耶稣，他也没有讲，所以别人就误解他了。可是因为他对主的爱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纯全，所以呢别人怎么讲他也没关系，耶稣褒奖他就好了，以后就要记为一个传为美事哈。那么在这里呢神对他，等一下哈，我找一下经节哈。这里有一个民数记的十二章七八节那里哈。民数记的 ,OK, 那我就用讲的好了哈，我现在一下找不到那个经节。就是当他们在批评在对摩西有看法的时候，那神为他撑腰，神为他出面。你们为什么要批评摩西？比如说神这个父亲呢，这个我们的父亲天父呢会为你站出来。所以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当然这个报应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民数记的十二章那个地方，就提到说神怎么样为摩西站出来成为他的后盾啊。好，那我很简单的更简单的提到基甸，你要回去自己看这些经节哈士师记的那个六七章啊。基甸当他在打麦子的时候啊，这个场景出现在士师记第六章，当他在打麦子的时候，这个神的使者出现了。这里我们注意一点哈，他是偷偷的在打麦子，为了要求生存需要打麦子来吃，对不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很可怜的，被那个敌国欺负哈，然后把他们种的都抢走了，什么都抢走了，所以他们都躲起来的，基本上都躲起来的。这个基甸还不错，还下来这个酒榨的地方打麦子哈。那么他打麦子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出现对他说了哈，对不起，我刚才我没有讲到的，你们就回去再看一下哈。摩西的还有一点没有讲到，就是他的眼光呢，他要那个永恒的，所以他就可以受那个苦啊，他就放弃这个暂时的。你们再自己去看一下那几个点啊，他的改变。基甸呢，他是基本上呢，他不是不认识神，摩西是不认识神，但是到了基甸的时候，他是不相信神啊，他在酒榨那里偷偷的打麦子，因为要防备米甸人，所以我才知道他是偷偷打麦子。他是这样子在求生存的。然后当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称呼，大能的勇士。哇，他如果我们在演这个剧哈，这个基甸可能说诶，谁呢？谁是大能的勇士呢？这里有大能的勇士吗？可能把他吓一跳哈。结果是在讲他，当神找到你的时候，神眼中的你不是现在的你，不是当时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是以后他对你命定已经写在他册上，有没有？诗篇139篇他说你所要过的日子他都写上去，帮你立了一个已经帮你筹备了，计划了一个蓝图，你要完成你人生的。就像保罗说的，我跑完该跑的，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好，我跑进了 好，你要完成神给你在这个生下来这个世上的这个神圣的使命。所以当天使来看到基甸的时候，天使不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基甸是很落魄的，是躲起来打麦子的。他说大能的勇士，你可以想象这个差距有多少哈。那基甸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对他是一个讽刺，对不对？所以他连问了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如果神真的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第一个问题一样哈，酸酸的，事实上也是在责怪。好，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第十五节，第六章十五节，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你说我要去做那个士师，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的，那我有何能呢？意思是说你有没有看错人啊？意思是说神好像不聪明一样哈，我有何能呢？对自己的一个怀疑，一个对神的怀疑，一个对自己的怀疑哈。然后使者一直传达一句话，神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背景，当我们进入神的家，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可以得胜的一个确据。约瑟也是一样，神跟他同在。现在差遣保惠师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同在。那就是为什么当耶稣讲那个祷告的比喻的时候，他提醒说身上的父亲都会把好东西给你，难道神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你有没有发现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最好是什么？圣灵跟我们同在，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更大的一个确据？安全感。这个天使呢，还是跟他说神跟你同在，他就开始在质疑这些话，哈。但是呢，到一个地步呢，他后来他讲到说，我是最贫穷的，我是最微小的，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背景，跟摩西一样啊。这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带来的观念啊。即使有时候我们不跟人家讲，我们不敢跟人家讲，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哈。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让你看到一件事情。当神来找你的时候，当你有百般的这个障碍在你面前的时候，请你不管怎么样伸出你的手抓住神，即使你觉得你快窒息了，就是抓着这个机会不要放。基甸在这么多的问题下面，根本就任何不可能的情况下面，他想说我要来求证一下，他还是有希望的，不然他怎么会去寻求呢？对不对？好，他说呢，这样好不好？开始把他的希望点燃了，把他求生的希望点燃了。如果我真的在你面前蒙恩的话，那么你给我一个证据。他要给他证据以前呢，并不是马上做什么，而是先献礼物。等于说呢，当神找到我的时候，我对他要有一个感恩，对他要有一个敬畏。好，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敬畏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基甸是有神的观念的，他是知道祖先的神是怎么样带他们离开埃及旷野，然后进到这个迦南地。那现在被欺负这个情况呢，他不能理解，用他的理性他不能够去把那个现在的神跟以前的神合成一个。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一线的希望。所以第一个他要证明说基甸呢，他回去做什么？回去准备礼物。准备礼物是因为他知道他还没有认定他是不是蒙恩哦。他说如果你讲的话是真的话，那我就以真心来待你。所以我回去就他回去准备了一只山羊羔哈，然后一些细面，就是献祭的哈，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哈。他先对神有一个敬畏，先对神有，他要求证了哈，但是他对神有一个敬畏，他以神是神来待他。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不是一下就能够很深认识神， 没有办法一下就了解说神那么的恩惠那么大，能力那么大，这个神不会怪我们。但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即使你不明白，即使你还是很痛苦，你还是很混淆混淆哈，但是呢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说神啊，我既然已经归属你，我认定你了，我还是尊你为大，而不要用你的环境来否认神。如果你跟我们同在，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的话很危险，神不会介意，随时你回到神身边，神绝对是展开双手拥抱你的。问题是很危险，所以我要提出来啊，很容易就会让魔鬼有地步来攻击你，就再一次把那个更重的包袱放在你的心里，让你以为你想的是对的哈。因为一个现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的这个一个陷阱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想错事情，想歪事情，我们的就更昏暗了哈。我们的这个我们用理性也知道就有答案，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知道的理性呢里面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危险的啊。但是基甸这点我们可以学习，他马上回去准备了礼物，既然我要求证神，我把你当神来敬畏你，我这边呢还是一样还是不确定，问他为什么要求证呢，对不对啊？接下来你就知道很有名的这个，他先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哈，去把那个偶像除掉，那这个晚上去除掉啊。这你看，我们同性情的人，他白天不敢去，晚上去啊。这是神跟他讲的，他其实是要求证神，你是真的神在这里吗？神，你真的要跟我同在吗？我真的要蒙你的恩吗？这是我们在信仰的路中常常会有疑惑的，对不对？神真的爱我吗？可是他以真诚的心让神当神，尊荣神。该献给他的献给他，然后呢神让他去做一件事情，他去做了，这个叫做敬畏神。当神告诉我让我该这样做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情绪很低潮，你又在一个很自卑的情况下面的时候，又被搅起来了，又被伤害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诗篇神说有我同在，你就有平安。当诗篇告诉你，像大卫的诗一直在哀嚎，一直在呼求的时候，到后来说，好，我的心要专心仰望等候神的时候，那么你看到说，诶，神告诉你说你要等候，那你就要听他的话去做，这是我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神告诉基甸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在神面前表达了第一个他的敬畏，第二个他的顺服，他去做了，好，他还没有认同他要做事实哦。他去做了之后呢，知道跟最后他的求证哈。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当你想要求证的时候，你跟神讲条件的时候，这样子对不对？我要你去思考这个事情。我已经有给你两个思考了哈。第一个思考是我原生家庭是带给我一个我是受害者受伤者啊，那我要走哪一条路，这个你要思考哈。那现在我要你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跟神学习成长，还没有很认识神，还在体验的时候，然后这个当中像基甸这种认证说是不是这一位神真的要跟他同在，真的要 给他蒙恩的时候，他等一下就说那个毛要湿的旁边要干的，等一下就毛要干的旁边要湿的，你看他不是只有求证一次哦。好，所以我是看到说神不会在意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要认证他，真的就是要寻求他，别人怎么的神是这样，我的神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我的信仰还没有到这样，那我真的是很诚恳的时候，好，那你去思考到底当你在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有时候是不是会有雅各跟使者的这个摔跤的关系，会不会有这种求证的关系？那这样子到底我们对神的祷告寻求的时候，这样子是正确不正确？你去思考一下啊，怎么样才可以说是正确的，怎么还是不正确的，请你记下来这个思考的题目哈，会帮助我们更清楚，才不会误解我的意思啊。最后呢，我们知道基甸就完成了这个使命。好，那基本上呢我今天有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说呢，我们都有原生家庭，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神的形象还有罪的这个后遗症。好，那你的父母亲你的谁都一样，那我们都一起是在这个堕落的层面里面的。今天只有神给我们一条生路，而且呢我们可以从生生进到新生，也就是圣灵从我们的母亲生我们，然后圣灵要陪着我们培养我们。那就在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里面有一点哈，有一点提到说他所像摩西啦，比如说像摩西，我可能我有在赶，所以有一些我就把它错过了哈。像摩西有一点，他一开始神找到他的时候，他不是想到说哎呀我这个任务要怎么计划，哎呀这个我要，因为他是领袖啊，他本来就是领袖人物，对不对？他不是在用他以前学的那些王宫里面的技巧啊，而是怎么样，他想办法跟神亲一点，再靠近一点啊。然后呢他知道一件事情，我今天已经属于神的了，所以我是要跟他们有分别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已经从深深的背景到圣灵生我们的这个神的家中来的时候，记得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是有分别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摩西在他的那个话里面讲的哈。他说你若不亲自跟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出去，好，然后呢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跟人家有分别呢？所以记得现在开始你是神的儿女了，你有神儿女神家的这个尊荣，因为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我们是有分别的。从这里开始做一个起点，我们开始愿意乐意甘心的来验证这一位神对我的应许是真的。所以我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那有一个该隐的例子我就没讲了哈，这个该隐的话也是一样哈，该隐的原生的话，那我们讲到亚当夏娃，然后到该隐的时候呢，他就杀了他弟弟嘛，对不对？好，那些就是罪性的一个症状，对不对？哈，他嫉妒啊，然后你看他还跟神辩解哈，还跟神计较，就是去跟他争取他的权益了，好，所以我要你看到一点哈，为什么要讲该隐呢？当我们的原生里面有很多缺陷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在神的眼中是很不合理的，你知道吗？他杀人的人都还跟神说，你把我这样子赶到那里去，那我离你那么远啊，他也知道神跟他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他的安全感嘛，现在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所以你看到该隐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不能跟神在一起了，他还想跟神在一起耶，他杀了他弟弟还想跟神在一起，然后呢还跟神计较说，那你要怎么保护我啊？所以我要你了解到这一点，这一点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是当我们有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包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从现在旁观来旁看该隐的跟神的讲话是很根本就很不合理，对不对？可是你看神怎么样对他，神怎么对他。所以我最后要这样结束哈，神对我们不离不弃，这个不弃的意思是说从来就没有嫌弃我们啊，而且一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了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他的儿女，然后你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荣耀他的一个贵重的器皿，他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当这个该隐很不可理喻的跟神讲这些话之后，神还是跟他对话。其实我们最大的宝贝就是神愿意一直跟我们对话，一直调教我们，一直给我们机会，只要我们在世上还有机会。好，那么今天我的重点就这样子，那两个思考问题请你们回去思考一下啊。那现在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分享或问问题好吗？好，比较实际性的现在的生活里面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 一些问题话，我们就把如果还可以的话，给我再次的机会，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比较实践性的一个现身说法的这种交谈哈，这种分享哈。